一个题目，
实际上就说
我平常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和大家分享机会很有限，所以每次想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题目就进到脑海里，然后所以每次想就选最重要的，就相对来说对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说可能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就最重要的东西来谈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进入这个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发现要看生命的成长。我们常常就想，就生命成长到底是什么因素能够我们怎么才能成长呢？因为我们的确发现，就每个人生命啊，就一段时间过了以后，你看每个人生都不一样，差别很大。你看，就说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每个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有遇到很多困难，有很多困难，很多问题，就你也一定会经历很多担心、惧怕，然后就是说你有很多担忧的事情，一定就是这是一定的。然后呢，但是你看啊，就当遇到这些事情以后，然后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然后遇到问题选择的时候，就每个人抉择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就好像真的是好像就是很勇敢，能够做出清楚的选择。哎，有的人呢就犹犹豫豫，然后呢怀疑，然后包括我们祷告都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叫祷告，尽管祷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是在信心里祷告，有的人是祷告就说只那你看吧，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生命的光景不一样这种情形。你看，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很多人在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想，我们那时候都常，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件事想什么？你生命光景还是比较弱的时候，你首先想的就是我要请个人代祷，对不对？然后你的希望不是说寄托在就是你是希望叫我相信这个人他祷告能帮我有用，就像当时耶稣在地上门徒的时候都就请主耶稣为他们代祷，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到有一天告诉他们说，就当他这个成就等当过了十字架之后，就他你们不需要让耶稣来代祷，你自己跟神来可以代祷了。就生命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生命光景啊，我们看一个诗篇，我们看大卫最后那个生命的光景，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真的这真是我们所取的方向。我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啊，但是我渴望就是能够用这个诗篇来看看，就是说那个真正是神的神的光景是如何。就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你看我们一天到晚的担忧，你担忧了这么多，你看那就大卫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的担忧就拿掉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我还缺什么？正如有的人举个故事说，就说有一个很富有就是这是我听来的故事啊，但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就说他实际上是很富有，但是呢他并且呢他自己家庭的就是清理卫生啊，他都要请那些人做。他请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妇女啊，他就说实际上是挺贫穷的，他是打工的，你知道吗？然后每天就是在他帮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天在他那个主人很稀奇，看到他很喜乐，每天都很喜乐，每天都很喜乐。然后他就那个主人有一天就跟他讲，他你有什么好喜乐的？他说，你是我雇佣的，我今天不雇佣你，你明天你没工作了，然后你还有那么多家里那么多小孩，然后你的事情有的，你还有什么好喜乐？然后他就讲，你如果你生病了，你看看你就是你工资，你怎么能够看得起病？然后你有小孩，你也不能提供他什么，就是你最多就是只能讲说你能够给他糊口就不错了，你有什么好喜乐的？然后他就讲了，还有很多例子，然后才打电话。他你不需我，他就像他想就说，就女主的家，你不需要再这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对，所以你看看，就是你就只要知道为什么说，我就说这个大卫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这个是常常我在我祷告时常常用的。我想你们稍微注意点人的话都知道，我常常用这个诗篇，因为你看到他。大卫知道既然他是我的牧者，他自己是牧羊人，知道的羊很笨的， 如果没有人看顾的话，它根本没法生存的，啊，这一点我体会不到。等到我想带过小孩，我也没有听过小孩大概不大，我带我妈妈就带了。然后直到我现在带老人，带像我岳父到现在这光景，如果我要稍微慢带一点，那肯定出问题。就是他完全取决于别人，就看顾的人，你对他看顾如何。所以大卫讲，他是我的牧者，他知道神看顾，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他会等，他就我就怎么样不会缺的，不会缺的就。但他那个会一定会领你到我天朝地的，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利，他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好，是因为他诚心真实，他要领你遇到你们能够引领我走永生路，他要然后第四，他要他不但领我到天朝地，要可这领我到可安息随便的，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是为他自己名利缘故，要为他的名义引领我，中文叫翻译成灵魂苏醒，叫 restore my soul。那个 restore my soul， 也就是说，你原来已经不行了，坏掉了，你根本就无用了。他要把你完全恢复，恢复神起初创造你的样式，对吧？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他看到他这边生命观点，正因为这样，他想到一个想到一点什么？我虽然经过死荫的诱惑，他想到就是人生怎么不可能，就怎么可能不经过患难嘛？但是即使在患难中干什么？我不怕遭害。中文翻译就是我不怕遭害，就是你看。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着我。中文翻译成我不怕遭害，那英文就是英文去看了 ，I feel no evil， I feel no evil。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害怕什么？我什么什么灵，灵害怕不得了的 evil， 那个我黑暗全是的，他说我不害怕，为什么？他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我怕什么？我怕什么？经过死荫的诱惑，我又不怕遭害，就我也不怕。他状态安，甘都安慰着我。就为什么他是我的牧者 ，OK？ 然后呢，他就我在我的征战中是仇敌，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我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因为必有恩惠慈爱随伴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他自己什么清楚知道，每一次的困苦和征战怎么样，是神。要提拔我们，使我们高升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我很肯定的说，我一生一世都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就是你看好，认识神的和不认识神的差别。这个我觉得四篇十八二十三篇真的是可以让作为我们标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应该应有的光景。OK， 那么你看啊。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是后半段 ，OK， 不是后半段，就和这后半段有点相关。我今天讲的人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大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的，就是什么呀？患难与忍耐。你不经过患难，怎么样？不可能成长。OK， 你在患难中你的反应如何？你就不，如果你要是有忍耐坚持到底，你就必然得救，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讲的课题，在我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叫患难与忍耐。OK， 就这个是在我觉得在每个弟兄姊妹生命光景当中，你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希望都希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要平平就很就是平平安安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大部分我们做见证的时候都是讲什么得胜的，得胜，我们叫神怎么样看我的。但是你要知道反过来讲，有很多你没有成功的呢，你不讲，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就会有人误导，就是以为哈，哇，我们一信耶稣，也是什么事情都平安了。但是你要知道，真正认识神的人，你知道就没有一个人不经过患难。OK， 所以那个约伯记的讲，他。我是记得还有一次，就是那个琳达在特别引用，他讲那个火星啊，一闪火星，火星不往上腾吗？对吧？像火星往上腾一样的，叫人啊，叫注定就是一定会有患难的。每个人生一定会有患难的，为什么？为什么？患难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另外我还讲过，就我们平常我们讲很多很多东西啊，我特别想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对患难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对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但另外一方面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经历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啊，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很重要一点，你必须要有什么？有圣经的引导，否则的话你是 misinterpreted。OK， 因为我实在告诉你，就你要你，因为我会碰到，我真的碰到别的人，就根本是那个不是一些基督教，别的人教授，他们讲他们自己哇那么好的见证，就觉得一个里面 amazing， 就真的也看得很 amazing， 就你要知道他们也经历过，那么他们因为他们经历，他认为就他们是真的。然后我说我们也是，然后你是变成什么？那个经历和这你根本就不能 misinterpretation， 就是可能会错误的误解。所以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就我们要认识，就是说你这些经历的，也这些经历你要针对于对经历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我想大家很讲一个很简单一个故事，就可能简单一个表述是什么？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很常常就听到人听那些人这样讲，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哪个地方发生事情，大家都怎么样？跑过去看，对不对？就跑过去看，哦，发生什么事情？有发生什么事情？对，接着我突然，尤其是我们那个以前的村庄，或者村庄或者小村镇的了，或者大不大，一发生事情，大家都很问，哗一下围上来，就看怎么回事，我们都看发现什么？然后有人就最后看了以后问你啊，你看到什么了？有每个人回答怎么样都不一样，对不对？他所看到的每个人看到不一样。最后人家可以看和真正看到的和你看到的和最后分真正事实是如何怎么样，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然后最后人家发现总结出来就这样说，说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大家都在看，但会看的人怎么样，他知道看到他的门道，就是也就是说看到他真实的发生什么事情，就从他所有表象能看到，就他估计到就原来真实事情是怎么回事。哎，那些不会看的人怎么样？只是看外面的热闹，哦，有这件事情发生，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这就很大差。你知道哪个反应是事实？这些看门道的人，真是明白理解人。至于为什么说，我就想，我们好多经历啊，你必须要以圣经为基础，然后使得你能够清楚清楚。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个对那些门徒来说，他说：“哎，主耶稣，你为什么在地上？”就好多人说话为什么要比喻呢？哎，你们这样比喻的话，你比喻大家都知道，讲比喻的话，就是讲完比喻以后，然后那个用比喻来比喻那些说一个事情的话，如果你不解释的话，人家就不懂嘛，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比喻的话，就是也许可能就让人家去什么揣摩，但是就是你怎么样，你如果不解释就不懂，就主要是说什么话，主要是他说。他是这样，这些对这些他对他跟随他的人，他要跟他解释，让他明白里边是怎么回事。但那些好像不信的、不认识的人的话，他们讲跟他们外面人说什么，他是用比喻，为什么呢？他让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不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也就是说，你要知道，神不开启你 ，OK， 你看是看见了。听也听见了，但是你根本不晓得不明白，对吧？如果神不开启你，神不开启你，你并不真的明白真理。Okay? 啊，这是很重要一点，你要知道神不只是你很重，就是你，所以呢你没办法，没指望的，就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什么？求智慧，求神给我们开启。你要在神正面前真的一个受教者的心，你对神已经跟你讲的话，你一定要一个什么样诚实的态度，否则话就明明是这样，你会怎么样，你很容易把它就是用自己用语言来去解释，然后就误导了，就误导了，不但误导自己的人生，就带来亏损，你更是亏去神的荣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说，因为我只是说，就是说每个人都在生命过程当中，就是当然程度都不一样，就正如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块走去到学校去嘛，都所以背着书包上的学生都是学生，在课上老师听的课，反正大家都一样，一看上去都是学生，对不对？但是怎么样，那考试一出来以后，然后发现程度差别又很大，对不对？一样的生命成长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付代价。讲到患难和忍耐，这就讲到我们生命的功课。是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因为这句话大家就是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我想稍微就提的，我想提这些点，就是原因就是说，原因就是说，就是让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你的态度要怎样？就是如果你要没有个对的态度的话，实在是也是很糟糕。我们看一个东西，大家因为这句事情大家就说都说过都很熟悉，可是呢，有一点稍微细微的东西，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使得大家就说应该更加清楚哦。那我们看先看第一个圣经节，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想这些事情节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这边啊，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的枝子结果子更多，大家都很熟悉吧，对吧？然后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这第三节大家常常会用，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好像懂，也比较好像不懂。好像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就干净了，是吗？他是什么？你怎么干净的？前面讲的叫凡结果是什么？他就修理干净。神用他的话来修理我们。OK， 如果你不听在神面前没有受教者的心，听了他神的道以后，然后你就。他叫你不能做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比如说饶恕，你不愿意饶恕，那就叫修理吗？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干净是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听了神的道，神用话来纠结我们。Understand？ 很重要啊、哦！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啊，看看这方面哪个地方比较好一些啊？OK。那我们先看另外一节，你看另外一节就，生命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以什么东西是什么途径怎么样走？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保罗在，哎，对不起，我等一下，马其顿回路上的亲自叙述。在最后一部，哦对，找到爱之章，我要讲的就是三十集啊，三十二集，对，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集，保罗在经过，就他经过三次旅行步道，最后一站就是他最后就的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然后他要路过以弗所，他要赶紧要赶到耶路撒冷。他那时候的确是感觉心里就说，好像由于很多催促，他必须要赶紧要赶在五旬节之前要赶到耶路撒冷啊！而且他圣灵已经在各层告诉他，就说他等待他的乃是捆绑、捆锁。于是呢，他也知道，就是他怎么样，他很可能就是他不要在以弗再也路过以弗所，不愿意再和以弗所都耽搁，所以他跟以弗所人叫他们过来，他跟他们谈谈，就谈谈话。所以呢，他这时候呢，他知道就他特别讲，就是说他以后见他们机会可能没有了，因为但是他跟他当时的想法，他可能就是他不再有机会来见他们了。所以呢，他特别对他们有些警告。而这个警告以后，最关键就是说你们要自己要警醒。但是他就想到最后提了一点，就对他们生命成长，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他说我现在要走了，我以后也会跟你们见了面了，那怎么样呢？我要把你交托给神和他恩惠道，他这道能建立你们，听到没有？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和尘世的人同得基业，他是这道能建立你们，神的道建立我们。 OK， 就跟着我们刚才讲主耶稣自己讲的，就怎么样修理。我们看主耶稣自己怎么讲，在他有个地方讲得更加清楚，就是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我让大家很熟悉这句话，十七章十七节大家非常熟悉，对，非常熟悉。就他主耶稣在他自己最后就只有你看啊，我们讲主导文，我们常常讲的主导文，我们都用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说，那个地方讲的叫登山宝训，主耶稣那个记录下后面记录下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我们天上的父，对不对？就那些那个，我们都以为那是主导文，那实际上是什么？是不是主导文？ 我们称它为主导文，但那个实际上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一个范本。Okay。 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是真正的主的祷告，主的祷告，主自己在十字架之前最后临了的时候，叫最后第十字架，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最后全部记录在十七章。Okay。 他祷告里面，然后呢他跟神求，叫求什么样，求所有跟随他的人，神要保守他们能够得以成圣。怎么成圣？他说求你用真道使他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Your word is truth， 道。 OK， word 神的话， understand。 好，我们最后看一个地方，因为我想只是把这些东西立起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真正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呀，神的话。 OK， 你的自己，你对他的态度如何，就是你对他是不是真正好好学习，这就反映出你最终你带出的生命的结果是如何。我们看就是提摩太后书，最后保罗在就是说最后写了一本书，叫以弗叫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十六节啊，我主要讲保罗他知道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知道时间和就是说时间到了，他适合走了，所以他最后你要写完，他讲完这句话，下面就是他就讲，就是说我就他就讲，他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此后就是没有，他说我的路，我的道，就是我的仗也打完了，路也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他从今以后，讲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讲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时候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只有在保罗清楚知道，就他即将要离世了。那在这时候的话，他把他就是灵，就相当于福音传承这件很重要一件事情，要一个就是说要一个另外一个 leader， 就是他的 leader。OK， 他选的 leader 是 Timothy， 提摩太。所以他跟提摩太最后讲的时候，他讲了一点，就是他特别讲的是这样：你从小就怎么样，就好像就因为你的母亲和你的祖母都是敬虔的，敬虔的这个神的敬这个就是敬畏神的啊，叫你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他告诉你，因为你明白是你就知道这些有得救的智慧，这些得救的智慧，是吧？他讲，他就说，他说，并且你知道，就是你从小，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及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前面上一节，但他最后讲一样，第十六节最关键就十六节啊，他讲。圣经神漠视的 ，OK， 神漠视的。那中文啊，中文翻译成是漠视的啊，就是那个你要去看英文的地方，你看它是 breathe out， 叫 breathe out， 就是神的呼吸，有呼吸是有气息的。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圣经，他特别讲的就是说这本圣经你不要看是人写的，但怎么样是神的话，是神借着人。就吹气在其中，没有一个话是不是什么是在圣灵的掌管下写出来，它是借着人手写出来，但是怎么样是100%的神的话。所以这就为什么说神对的话就是什么样，他说把他的话甚至高举过他的名，你可以想象的，是神把他自己的话都高举过名，那就是说意味着你对他的话怎么看，那就直接影响到对他怎么看，他这样的。他圣经是神漠视的，但他的功能是什么？教训你，教训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做。他读者，中文翻译的读者非常好，非常好的。但是英文的话叫 reprove， 你知道 reprove 和读者的差别是什么地方吗？ reprove 的话就是说你已经知道那件事情该怎么做了，但你做怎么样，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点哪个地方有一些不够完全完善的。 那 reprove 就是什么呀？就是不够完善的地方，他要被逼着把搞正、搞对 ，OK。然后也就是说，教训他不但教训你走，你教训你要遵循了以后，其中的话他还要让你就变得更加完全，就完全 perfect。然后呢，像这个使人归正哦，中文中文翻译成使人归正也很好，但它原文实际上是 correction， 那就是说你走错了，走错怎么样？他要纠正过来 ，OK， 纠正过来。他教导人学艺 training， 我们都知道这个非常翻译，这个是完全是吻合的。他是教导你 training you， 啊 ，training you 最后嘛，教唆使人得以完全行各样预备这样善事。所以让我们看到一点呢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对神的话，你要知道神，你在我们神的面前，你必须要一个什么态度？既然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好好学啊。你学了你怎么样，就是你学了以后你明白理解了以后，然后你怎么样，你会才有可能 apply to life、啊、然后你发现你不对的怎么样，要赶紧修正了，哪个地方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平坦了、啊、是不是？然后你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训练自己，你要自己变得怎么样，变得你不但是明白认识神，而且怎么样，你能教导别人 OK 这就是我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在讲这个，因为这个现在太重要了，否则的话就是我下面讲的东西你就说话说话的呀，因为人家讲的，我们讲到我们这人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就是那个你会经过患难，谁让这些患难让你知道你的不够，你需要帮助 OK， 然后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本相，你需要修改，让你看到，就是说你的败坏，你只有求神来改变你。你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这圣经的基础的话，你没有一样能够做到。OK， 正是因为你这样去学了以后，你才会发现，你才发现你就，当我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这个人里面很麻烦的，然后你才发现就我要持守它，要持定我所信的，我要把它坚持到底。然后你才需要发现你要一个忍耐，对。患难生忍耐，这是保罗在经过很多这么多书信里的。你要知道，罗马书书信在什么时候写的？是他最后在，就是在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跟那个以弗所说的人讲话之前，他当时在以弗所的时候 ，OK， 在以弗所时候写了一本罗马书，那是他最后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描述福音的一本书信。所以他当然讲到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是因着信进入这个救恩里以后，接下来就会发现就，你会一定也有患难，但他其实讲患难，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也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OK， 这个真的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必经途径。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我这次要想一讲，就是要稍微讲。稍微的，我就想，就说，我想就说，第一个，我们想要想讲两个点。第一个就为什么有这么多患难，有患难，我们必须要该怎么样的态度 ？OK， 第一个，我已经讲了一部分的，也涉及了一些，我再稍微再提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我想就说，我们怎么样？就我们从一个从圣经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保罗。保罗他所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 ，OK， 那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来胜过的，是吧？然后那你看的话，就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哦，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就是说。所以我想就说，我想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让我们清楚明白，就是我们现在明白什么时候，就我们对患难应有的态度，我们对患难当中该有的坚持，我们该有我们自己的学，该当一个学习的功课。哎，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 process 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就 guideline 这个出就是那个主线，就是什么信心 ，OK， 信心的前提是什么？神的话。好，我们现在先涉及第一个问题啊，我已经谈过一点，但我稍微就讲一稍微提一提，但因为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啊，就是我。尽管今天没有翻译，时间稍微相对是多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稍微一讲，就是说你要想讲清楚的话，的确花很多时间的，就是所以我只能这样，你稍微以剪辑的办法稍微提一提啊，就是说你们不一定要去，我想我不再翻圣经了，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但是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是要稍微提地方出处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就是你只要 follow 听我的话的话，就是你一个就大概就 catch the point， 就是你能够知道什么东西。那等以后，你有机会自己在看书，在读圣经的时候的话，就你可以去自己去慢慢去揣摩去啊。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患难呢？患难，神为什么允许那么多患难？因为那是我们必须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为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啊，就像，怎么说呢？就我们当我们就说，我们都说我们的信主了，我们的信呢，就是你要我们，我有时候我们碰到偶尔碰到一人的话，我们以为他不是信主的，跟他一说讲，然后提了以后，然后他突然就说，哎，天，我也信了，好像对，但是信了以后，然后我就好像有的时候，好像你信了，你还好像还挑战别人没有信，还干什么？人家就甚至有点不服，心里不舒服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都说我们信了。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就你的信心和认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我们彼此一同在正道上造就，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像保罗，就是他到就是那么，就是我在我们看来有那么的成就了，他这个是什么，他不是说因为我过去所成就的好像就是我要拥有自以为有，他是什么？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根本不以为，因为我们稍微世间经历多点人都知道，你不论你的成绩如何，你过去多少辉煌，但我们看你今天怎么样，你不是粉丝高，你要彰显出来啊，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看到就一看你就说是的，那个患难就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生命已经很好了，一个患难临下来，你马上就看到你到底是真，到底信心有多大。所以我们曾经即使在过去有很多正在得胜了，但是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信都来了以后，然后你才发现你还是那么软弱，是吧？所以这就我们就说，就说那个患难实际上是神training锻炼我们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无论如何，你像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就学习，然后再 prove 或 training 干什么，那些东西的话，就你真实反映出来，就是只有患难来临的时候，你才看出来，对不对？就我觉得有个人，就是有个人家这样比喻很好玩的，但很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以前哦，现在可能要稍微好一点。以前，尤其在中国大陆，就那个公交车上，就大家乘公交车，那公交车里面往就塞满了人，对不对？塞满了人，然后最后你发现什么？有的人需要拉着那个把手不至于来回摇晃，但因为人很满了，你根本不需要的，反正就在那地方你吃得好，要说人把你吃得死了，你根本就不需要，你不需要，就根本不需要管了嘛，就也不需要管，就是说你无论车子摇晃，反正你就大家把你撑在旁边，你不需要。但人一少，哎，你发现你要如果你不服的话，你就危险了，对不对？那就这个形象的说明，就是说你的真实的光景立刻就反映出来。患难就显明你的真实的光景，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当神就是那个主耶稣借着这个老约翰，然后告诉了每个七个教会的情形的时候，就神就说我知道你真实光景。他神在讲到第一个讲，你看以弗所那么就根基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你知道以弗所是保罗在地方默会三年之后，提摩太老约翰都在那边默会过，他是真的是个母会，有那么多的其他的一些智慧啊，他根基非常好的。但是神清楚告诉他，就是你怎么样离开了起初的爱，离开起初的爱。然后接下来再讲另外一个叫毕加摩，他毕加摩他本来就你那个好像有那个有你有这个有一个就是好像神的仆人在的地方的时候，哇，你还不错。但是在地方被杀了以后，然后怎么样，你就慢慢就 compromise 了。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 compromise 了，就你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就说就你是的，就当然都好像有人就在旁边在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带着你，然后你变得还不错。在那些人不在的时候怎么样，你就马上你就是开心，就是你自己就弱了。 你会发现就是你好像原来该有的东西不一定有，你好像有但并不一定真正完全了。然后呢，会就对整个甚至就是有点，就是有点就是那个英文叫 compromise 非常好，中文翻译成就是什么，应该是妥协的，妥协了，就和世界妥协了，就你就很多也是这样。妥协前提就是什么？因为你看，因为你就说不是那么坚持了。不是那么坚持，对吧？所以你真的很容易看到你一个生命的光景。所以你要知道，就我们这个人啊，之所以会有这种，就会常常就神让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要让我们就要锻炼我们。你不管你从你去看以色列历史好也好，神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待了40年，然后引领他们进了迦南美地。当然你看我们去看上去反过去看的话，好像只是神好像最初起诉好像只是用2年就在边界，然后最后反过来要40年。这40年你要反过来看，我们先反过来看啊，40年前的一批人和40年后的一批人总数上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OK， 都是60多万男丁，就是这些上战场的。哎，这个之前的60多万当中只有两个人和最后一人进入了迦南，进入应许之地。哎，这个进去，因为这个人数没有变的这一批人进去以后，信心只大，和以前人不好相比，对不对？他们能够绕伊利哥城7圈，每天绕一圈，竟然一声不发。没有这个信心，你如果没有这份信心出来的话，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说，神让旷野40年锻炼的一批人，这些人是真的是有信心的，所以这一批人最后得到了应许之地。当这一批人走了以后，然后下面后代又涣散了，就又涣散了，是吧？所以变得就，所以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是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真的是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真的是有信心建立起来的人。当他们进入关于应许之地以后，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所经历的过程，他们就是等余回来，他们又不去跟随神了，然后神怎么又让就是让苦难领到他们，又有人背弃啊，然后神又兴起祭司，然后祭司然后他们平安一段时间之后又反反复复，直到他们后来要有王，然后现在神给他们一个扫罗王，扫罗王之后然后最后选了一个大卫王。大卫王的话就是神真的就借着大卫王彰显真的是借着他来彰显他的旨意，最终他要借着就大卫的后裔要来一个真的是来真实的做王的一个人。就我们知道今天的我知道耶稣就是，但你要知道以色列民啊最终怎么样失败了， OK， 他们尽管既得到应许之地之后呢，就变成很快就什么，因为他的所就是大卫的子孙，第一个孩子所罗门就没有跟随神，神就神国被分为两半，而这两半以后的话，就北就是北国和南国，北国很快就怎么样，就不跟随神，不跟随神就了，他们就比南国要早很多年，就败落了，就灭亡了。哎，那个南国的话，就是神不断的告诉他们，就说就差派先知干什么，就是。不断对他们提说叫他们 要信主，但他们怎么样硬着景象不听不听，然后的神在那个鲁摩西时候就告诉他，假如你们不听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就第一个要断绝你的粮食，然后降卑你，然后要最后你还不听，最后把你抛到万国里面去。 exactly happened， 就真的就跟上来所讲的一模一样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最终就是整个以色列国就他们因着他们不听，这个我是讲这个内容是在那个在利未记26章里面要去翻的话，就利未记26章，神就告诉人家你们不听会怎样，我会就但你们回，如果你们悔改了以后的话，我会把你带回。Exactly， 就是最后呢，北国先亡，然后南国怎么样，也一再不听，一再的拜偶像，然后最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即使在这个在人看来全部失败的情形下 ，OK， 我们都看到一点，就是失败了。但很有意思，神告诉他们是什么样？在即使他们在亡国了，要被掳到巴比伦，他借着但以理告诉他，神对他们这个国家最初的心意是什么？70年要归回， 然后到半夜就跟他祷告，就祷告的时候神给他回应是什么呢？不是七十年，而是七十个七年，至终要把他们要完全是整个国家国度 要恢复。OK， 而那个七十年，七十年的话居然分三段，我们都知道的，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让我们清楚的看了一点，他神讲说，你看啊，那个我想我把这个读给大家听一下就完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稍微知道你就神的心意是什么，否则的话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这么多苦难呢？因为就是说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被建立起来的。OK， 就是，然后呢，这是呢《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九节四节他，二十四节他为你本国子民啊，为你本国子民和你的生辰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七十个期，为的是什么？要止住罪恶罪过。止住罪过，止住罪过。我们知道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以色列民要一直不断的犯了。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样，二十四节。哎，不对，二十四节。哦，对对，我没关系，我二十四节对，对 ，OK。他说的为你本国人民定了讲定了七十个期，但是为的是要止作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变高自身者。神不是说七十年，假设是七十年会回归，但是作为你要真的是真的是他们这个国家成为完全所民的子民，必须要经过七十个期。至终要达成的，就是达成第一个什么？要达成的目的，神告诉你，第一个叫做要止住罪恶。以色列民一再犯的事情，叫他犯就是犯就是拜偶像 ，OK， 拜偶像就是拜神以外的神。所以神就是你要知道，以色列民当他们回归以后，他们从那以后开始起，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你知道，像到今天你去看，他们就不管信的和不信的，他们绝对不会承认外邦神的偶像。真的神做到了这件事情。第二个叫除尽罪恶，叫除尽，中文翻译出来是除尽罪恶，叫它英文叫 put end of the sin， 把那个 sin 叫停掉了。什么叫把 sin 停掉了？就把那个罪停掉了。你要罪的定义啊，就你要从他们 historic 他们的关系很清楚，就是那个定义是什么？不听神的话，顽梗悖逆。他们是最终神要让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要听他的话，顺服他。OK， 这个呢，他必须要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必须要什么？要赎尽罪孽，就你那个罪已经罪了，罪的公价是死，神必须要赎尽罪的。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什么呀？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担当，对不对？他如果不担当的话，没有办法成就这件事情。然后他要引进永义，叫 everlasting life。永远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知道是信耶稣才得到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封住异象和语言，意思说，就说所有有关你国度、有关你以色列民国度这件事情，异象和语言的话，就全部就这么的完美一个 package 结束了。现在把它封上，就到时候再展开。OK， 也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就包括所有内容都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呢，这样变高自信者。就最重要就在你的国家要至圣者，也就是真正的那位弥赛亚，就是你所期盼的那位王的话，他你们要最重要来告他。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对以色列民国的。然后这个事情怎么样？只有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全部能够实现。OK， 但 partially 今天在已经在我们身上实现了，在教会里实现。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引进永义。前面的四项基本上都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今天已经享受了。但是呢，就作为他神的国度子民 ，OK， 以色列的国子民，他一讲这耶稣再来的时候，至终才能完全实现。OK， 你要知道，就说他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他神告诉你，他要为达成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呀？他们必须要经过很多苦难。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再想，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他这个下面讲，他先下面讲的就是说，那个尤其在这下面讲，告诉他的国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患难的，很多患难，就一次又一次的经过很多患难， 也有可能换的。最重要是 有一个地方我可以稍微，我觉得稍微看我们可以提醒看一下啊，很有意思。因为我想把这个 historical 这些东西稍微提一下的话，或许我们对我们有帮助啊。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第三十一那个三十二节，作恶的，他是这个实际上是吧？就是那个讲到，就是说那个没有逼迫，是外邦人，就是那个是应该我们讲就旧约里的那个敌基督啊，就实际上是个是从那个亚历山大叫什么叫那个 Greece Greece 那个叫希腊，对，希腊帝国那个下面就分裂以后，然后在下面其中一个族，然后最后出来这个人叫这个人的话，在最后就是他们在来到耶路撒冷以后，然后怎么样那个叫毁，对他们进行毁坏，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让他看到就是说将来你们要遇到的困苦要比这大得多，就这只是一个叫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让你看到他是带来的危害会多大。然后呢，他想他这个人呢是什么啊？这样他作恶的违背人家，他必这个人必用巧言勾引人，唯有认识耶和华的就必刚强勇敢行事。他之所以让这些事情发生什么，就让那些认识神的人怎么样，他不跟 OK， 民间的智慧人必要教训多人，必信毁多人 OK，他们必信毁多人，因为认识神的人，他们会帮助人，可以信毁的。那么他们人也多人嘛，必倒在下，必被火烧，必要倒在刀下，被火烧，又必有。这一切都是在看到，叫神之中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困苦来扶拔这些人。哎，好，我对不起，我这讲的太慢了，对吧？所以啊，你看，所以我就讲个最集中的例子吧，就。我们要讲到这个顺服的话，最基础就最代表性的例子乃是什么呀？主耶稣自己，对不对？主耶稣自己的顺服是顺服什么呀？他是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到神这个程度，他要死，而且死在那么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是那么至高，对不对？这顺服，最后他把那个希伯来书什么？希伯来书怎么讲？希伯来书里面就讲的很有意思，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是要顺服神，然后他怎么样？他即使是这样，他也让他在肉身里面，在软弱里面要顺服，学习顺服，他因苦难学会了顺服。OK， 知道了吗？也就是说，神要让我们经过苦难学会顺从。顺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配得顺从，配得尊长，对不对？ Alright. 好，那么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也就是说我在讲这些东西，就是说讲第一个 point， 就是患难是实际上是我们必须经过的，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刚强，不会真正起来的。第二个我想讲一个点，就是说在患难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该有的态度，有该有的态度。因为你比如说像保罗不是保罗，就是James 叫什么来着？雅各，对，雅各说他说你们要遇到困苦，起来困苦患难怎么样？应该有大喜了。这真是，除非你说你遇到患难时你会喜乐吗？你会肯定会出名哭，你不错、啊。但是你认识神的人的话，知道叫那是你必经的途径，叫你要以为大喜乐。那我们怎么能够喜乐呢？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就知道就怎么样，你就因着你的救恩和欢喜快乐。因为你知道你今天的信在救恩里面，神就是你已经重生在神的国度里面，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会失去救恩，因为神怎么样，神赐给你，他为你持守。所以你看那个，你看约翰，老约翰写的那个约翰一书告诉他，我把这些话告诉写给你们，这告诉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的话，你在患难当中你肯定很软弱，就跟死人一样嘛。 那我们今天聊，今天完了就完了，结束了，那我们赶紧要抓住今天，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因为你认识到就是你的语永生的话，你的反应和绝对和别世人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不再是按照你自己过去的生命的光景，就是随就随波逐流，就任意妄为，而是你每当这件事情时，突然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了，所以你要干什么样？你不敢任意妄为。OK， 好，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人可能是啊，这个水平太低了，就一讲的东西就糊涂，就把主要东西都拉出来很慢了啊。那不 anyway， 我还是要把这个今天很重要的这个主题要稍微讲出来啊。这样，我们来看一个明显例子，就明显例子，然后就是在这个就保罗他自己在。保罗是自己在这所经历的，一个患难和忍耐。OK， 我们来看他，保罗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患难的时候，他的患难哦，就他有个有描述，真的就是让你看到就他的描述会怎么样。我想给你翻到我读给大家听的时候，他说他比别人多受更苦难，多下监狱，多受鞭打更过重，冒死是多次的，屡次有的。他是什么？比犹太人鞭打过4-5次，每次40减一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渔船坏3次，才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有远行的，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哇！但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睡觉，不又饥又渴，多次不能叫受寒冷，日赤身裸体。除了怪外面的事情，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情，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可以想象一下，他今天是什么东西 ？OK。所以保罗经历的很多患难，我们要去看的话，都很简单的，这是随处都可以看得见的。那么我们现在这要特别提醒你，我想讲一点。保罗他在他书信里面，他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最反映出他在他所经那个自己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受苦的过程，一个心路过程。 OK， 那个心路过程让我们真的是有很好的学习。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就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教会就默会1年半，说哥林多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教会就是说是真的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然后他就是他把他心正在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等到他第三次旅行去布道时候，他大部分时间就是去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哥林多教会这地方发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的确是的，是因为在保罗在这地方待过，后来亚波罗，我们知道亚波罗也去过，然后彼得也去过，对不对？所以教会出现分裂，我们都知道的。他有的人说我是说保罗的，我是说亚波罗的，还彼得的，然后还是基督的。哇，那个就是，然后那个保罗才算来，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立个十字架吗？就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教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就有很多问题，但保罗最关心，就最让保罗最伤心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非常伤心，是什么？这个教会在他们这走了之后，居然有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抹会来的，号称是耶路撒冷人，号称是使徒。他们来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以后，他们称为他们是从是抹会，从是神是神差来的使徒，来诋毁保罗。OK， 他说的保罗不是使徒。这是他们攻击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和哥林多后书的后书绝大部分的都讲，他就很重要一个反应点，就要反应就是说，反应告诉他，他为他自己的使徒要做辩护，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是神所差派的使徒，他说话是有权柄的。他说你如果不，你要如果诋毁他，一旦否认他的使徒呢，就大家就不用听他的话了。一不听他话的话，这些人就没有救恩了，很危险的。所以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救恩，为他使徒来做辩护。 这是最重要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要非常重要。为了解决哥林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话，之前他行经写过一个有书，然后呢哥林多前书在这教会的写前书写的时候呢，他让提摩太带着他前书去了去教会，就去了哥林多来解决这个问教会的问题。哎，这个问题还很显然就是说很不理想，最后保罗自己去了，去了以后居然在起了保罗去了以后，他们在那些敌基督就是那个在那个假先知那个影响下，居然他们公开就效果不好，就公开甚至公开反对保罗。保罗非常忧伤的就离开了教会，就是暂时离开了。因为什么？他不能使用他使徒的权柄，因为什么？他还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被迷惑了，他需要让他们醒了以后，他才能使用他没有那个使徒的权柄。所以他真的是好像非常伤心的离开了。所以离开以后，他写了一封书信，叫第三封书信。第三封呢，措辞非常严重。写完以后，然后老保罗都感觉，哎，我这写不是太严重的，就怕他们就受不了，然后就出问题了嘛。因为你是这样，因为你要得回一个人的话，你要这样个说话说的也严厉一点，但你不能太严厉的话，要不然就赶走了，对吧？麻烦了就。所以他非常担忧，非常担忧，他就差派提摩太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担忧到一个程度，他自己实在是没办法忍受了，就他自己离开以弗所，要去了叫马其顿那地方，到中途要等提摩太来回报情况，这样的情况要。所以他就要等到他写的这个提摩太这个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书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就是说他的心路过程。所以他这个他保罗实际上写了四封哥林多，就写了四封信，只有第二和第四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了。OK， 那么他的问题就是，就因为他就说，这些人就是很多弟兄姊妹被这个假使徒怎么样迷惑了，然后他跟着他走了，否认说保罗不是使徒，说保罗来讲话语是为了钱，为了钱，然后说的保罗呢，好像他，你看保罗，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写信，哇，那个词讲用词用语的那么强。他见了面怎么样？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他说你这样人的，你根本没有普通人，这怎么像是个神派来的呢？对吧？你看到也没怎么，就好像没什么特别指数吗？然后讲还讲，然后这些假使徒讲，他们在神面前，哇，是不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又见过神的什么什么异象，哇，他们就是说。他们好像是有很多异象，能见过跟神有敌手的经验。我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一下被他这个就来路就讲的就是搞的就是说搞糊涂掉了。一方面他是觉得他来自于母会嘛，哇，他觉得像带有权威性。然后呢讲到像他是有跟神的异象等等之类的，哇，人家觉得就是那所以弟兄姊妹就把被吓着了，就以为他是真的，就这样。然后保罗好像。平平淡淡哦，什么也没有呢。到我们当时，到他来时，保罗讲：“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不自闭的，只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哇，他们那相比之下，他们就怎么样？就被迷惑了，被迷惑了。所以啊，你看保罗为了这件事情啊，他心里很苦，心里很苦。他跟神求，要求神要就把这个假使徒给挪掉，好像就是那个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他就是很想要把他拿掉，而且跟神祷告三次，结果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到底自己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稍微提一下啊，因为的确我对不起，我时间没掌握好，我现在很显然就我也不能讲太。再去看圣经的，我只是想把叙说完，我就是用叙述办法自己看嘛，好吗？保罗当他就是去了马其顿的时候，就是去了马其顿，他就是因为他一看他很担心这件事情啊，他就去了，就先去到了特洛亚，在特洛亚的地方，神已经给他开了福音的门，哇，那个神的福音的门，但是就开了敞开的门，他可以引导，那很显然神在地方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他心里根本没有安息，就他非常担忧哥林多的事情，所以他跑到马其顿去了，想着稍微早一点那个碰到这个碰到提多哦，很有意思。 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的时候，克林顿后书在他描述他自己信徒过程的时候，他去了毛西顿这个地方，心里不能担心的，突然而来一下就改变了，就改变了。我想还说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稍微看一下，叫克林顿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格林德后说第二章第十四节 他怎么说呢？他感谢神。哇，他根本不知道将来情况，现在情形如何，就他现在情形如何，但是呢他就在这个，就在好像在困苦交集以及的内外交， 就好像内里面有很多自己的不安，外面有很多的逼迫，在这种情形下，他感觉他突然就是觉得感谢神，他常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写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因耶稣基督也有的香气。他突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他感谢神。他说了，他感谢神，他什么？他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人身上，都有这基督的香气。在这些人身上是死的香气，叫人死；在那人身上叫人死，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呢？他突然意识到，他在这个最困苦的当中，他突然意识到是什么样？意识到他的使命是什么 ？OK，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最困苦的时候，他回到信心上了。他因为回到信心上，一下变得刚强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讲细节，可是我把这个稍微描述一下吧。他突然想到，就说：“是啊。”他说我在我们今天像我他说。他说他这个赫林多和说这个第三章，他讲他我们其实又举荐自己呢，他其实像别人用人的信举荐给你们，或者用你的信举荐给人呢，他你们就是我们的信，你将写在我们心中，你被众人言论，你们明显是神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说，他突然想到，就说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弟兄姊妹是真的是相信耶稣已经在基督里了，那个在基督里就是他使徒的验证。OK， 是吗？要不然的话，他不是死的话，这些人怎么会在基督里呢？对不对？当然，他之后的话，那些教人教会里面，还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认识他，但是在说这件事情。但是呢，接下来他就说，看我在你们当中有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岂不是在我是死徒的名证吗？他讲了两点，他让他自己死徒的名证的话讲，第一个怎么样？你能信主，证明他是真的是使徒，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信主啊？第二个，他因神已经与他为他向他就向世人显明他就在他的这个使徒凭证，就干他神迹奇事，或者与他同在，是吧？是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像是啊，他你们在基督，我觉得他就是回到信心上看到，就说是的，我们今天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做这些事情，不是我，乃是神。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神就是神差派我们在行在做这件事情的。OK， 所以他特别讲到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讲到新约和旧约，他把新约和旧约进行第三章进行新约和旧约对比。他旧约是摩西是神从神来拿来的，等到他拿下来的时候怎么样，脸上发光。他那个时候在那个他的旧约是定罪的指示啊，我们都知道嘛，律法是为了 是让人治罪，对不对？他说我们这些是称义的指示，那岂不是跟他更勇猛啊？他就更不用胆怯了，他就这个意思，不用胆怯。而且是什么很稀奇的，他讲特别讲的，在讲到新约和旧约的之间的关系时，特别讲了一个点，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旧约里面，就如果你不知道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位弥赛亚是谁，旧约对你来说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你不认识的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话，旧约对你来说是封闭的。OK， 所以他特别讲到，就你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去，旧约对你来说就不再是封闭的。而是你看到原来旧约里面早就说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怎么样才会得荣耀。所以到保罗在他的每次到任何地方他去的时候，他就先去犹太人教会，对不对？ 就跟他们辩论，他辩论什么？他辩论一点就是说，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才能得荣耀，对不对？因为他对他来说是很清楚知道是什么回事的。对我们一样，对我们也一样，就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就你旧约的你就你都不懂嘛，旧约都不懂，就你认识耶稣的话，你发现旧约，而且跟你很稀奇一点讲，你因为你知道耶稣讲，你去看到你旧约里面那些东西，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身上。所以我们乃是传什么？所以保罗讲，我不是传我们自己，乃是传耶稣是主。Jesus is a Lord， 你知道 Lord 意味什么？他是全地的拥有者，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他的。OK， 那就是那就是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就依照我们必须完全的顺服，这意味着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参加，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呢，他会怎么样？他就第四章他就我们既然蒙灵去蒙了得了这个称呼，就不上胆，就胆子就说完就上来了。他说乃是讲那暧昧，乃是讲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都拒绝了，就不再信鬼道，不再讲六两神的道，只讲真理表现出来。好在神面前呢，把自己眷于个人的良心，看到没有？患难当中很容易让你这个人要显明你自己的真相。你真相怎么样？你很可能会有别人既然攻击你，你会怎么样？你要以毒攻毒吧，你要以毒攻毒吧。所以当然你很容易会怎么样？你会像别人就会你会像别人一样的对吧？怎么样？就是可能要六讲，又会六讲的话，又想又意念会怎么样来这个事情要发出来。然后突然他意识到，我们今天既然是属于神的，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必须要在神面前要什么？要尽神尽我们当得的本分。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传讲的乃是基督，他不是要跟别人争胜啊。所以他不六讲，是要不诡诈，要弃绝一些可耻的事情，只讲真理表现出来。然后他很有意思，他说了吩咐神啊，吩咐光总是黑暗的照射的，已经什么呀荣光彰显在基督里的，所以彰显在基督身上了。就他但那些不认识的人呢，怎么样是被世界的神是蒙瞎了眼，他们之前是不认识神蒙瞎了眼。我们今天已经认识神的话，是神极大的恩典领导我们，领导我们，以至于他在看到就说，他理解了，像我们既有这样的宝贝啊，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就显明这是莫大的恩是出于神，不出于我们。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啊，就是他是因为神，他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四面受敌，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死亡。招逼迫却不知丢弃，打倒的却不知死亡，这就是死亡的。身上常带着，他就说：“你看啊，这些事情你无论如何叫外面的四面受敌，你都困不住；叫心里作难却不知死亡，打倒里面叫招逼迫被丢弃，打倒却不知死亡。”这一日的话，他就感觉到神在运行。他就看身上，咦，就发现很稀奇的，他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生在我们身上。耶稣他后来发现，就是当他不再依靠自己的天才的时候，原来这是神的生命要借着他彰显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常看，你看到一个生命成长中是什么困苦当中，是你的死和基督的生。他在接下来他不但是在我们身上生，也在什么在别人身上生。 OK， 所以他以至于他就想到，就是第十六节他讲，我们不上胆谈，因为外体是吧？虽然衰坏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自战自尽的苦楚，为要是成就，集中无比荣耀在我们身上。他终于认识到，就这个，真的，这我们是常常祷告用的一句话，对不对？困苦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因为让我们因着信，要跟随神，不再照着我们本应的样子，乃是照着新生的样子来彰显神的生命。以至于就是以至于在发现，就是当我们一路走过来以后，神和什么样发现我们不一样了，就基督的荣美呈现在我们的里面。 OK， alright， 然后呢，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稍微很快就结束的。当保罗讲了这些东西以后，他特别提醒到了，他不但是讲他自己的经历，他同时也讲到了，像第六节他讲，我们与神同工的，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呀，不可叫 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因为现在什么？也因为因他说的，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时候拯救你。看了、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在呀，不管是你去看了，不管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是这个哥罗西书，这三本我们叫经约书信，保罗反反复复的讲了一句话，叫你所行的要和你福音相称。对不对？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按我们的今天讲的话，就是说，你既然你是称为基督徒，你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对，然后他把具体的细节的告诉我们了，然后告诉我们，就是而且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多一些阴坏的，就从内心发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样？要求神，我们要求神来，不但要赦免我们罪，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洁净掉。我们自己要洁净 ，OK。所以他在这句话，你看在讲，他这个你看，我们都常常都是讲信与就十四讲信与不信不能同苦一厄，对不对？这十四节大家都知道，叫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苦一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下面很简单，因为你信的和不信的，当然我们一个信的是要侍奉神，一个什么不信的就是谁知道你侍奉什么。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信的都是侍奉神的嘛。我侍奉神的和你不侍奉神的，怎么可能会搅在一块呢？会当然不可能的嘛，当然不可能的。然后呢，他特别讲到，就下面很有意思，你可以讲，他对这一节，他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关呢？有什么相同？当然不相同啊，更不相干的是，他我们是永世神的殿。我们是永世神，神在我们当中住的。他也就如神说的，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神在我们当中。然后呢，反过来，一方面神在住在我们当中，另外一方面说，又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也就是说，你本来跟他们一样，今天怎么样要分别出来？要分别干什么？在与他们分别，不要占不洁净的我。我就收纳你们，你们要做，我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说的，看到没有？也就是靠，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对神要完全的顺服、敬虔。OK， 然后呢，他就跟说：“亲爱的弟兄啊，七章第一节的亲爱的弟兄啊，看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怎么样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的一切污秽，敬畏神，得以真正。”看到没有？你知道神的心意，也知道神的应许，你自己就真的一看到，真的这一切对你来说是何等生死相关的一个重要事情啊！你自己对神明在神面前一个敬畏的心得以成圣，也就是说，你生命的成长，你之中越认识神，你对神明在神面前一定是有更加什么呀？敬畏，你不敢。去再做你以前像你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你必定要从罪里面悔改，分别出来。别人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因为什么？你是属神的啊！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什么？是你自己忍耐，对不对？多好的时间，多少压力？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以理书是记载了两件事情，我们大家很清楚。尼布甲尼撒他命令所有的人必须通通敬拜他的偶像。结果发现丹尼三个朋友怎么样？他们不敬拜，那个很大的压力啊！你只要不敬拜，你意味着什么？要死啊！但是你认识神的，居然一再讲他答应你，他说我们不必跟你多说。你只要你进了规了，那我当然不能不做。我们接受你的惩罚，但是怎么样？但我们相信说，你说你没有人能救，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神能救。但即使他不救的话，即使不救的话。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接受你，因为我们他清楚的这两个让我们看到他真实是神的人，他根本不惧怕，因为他知道他们人生不再是只是今世而已。他也看到神的全能，结果神拯救了他们，让我们看到这神是多少，这真的是借着他们彰显了何等的荣耀。我们也再看到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最明显逼迫的例子，外面的压力，对不对？还有一个单一理的故事，我们那个就。他居然那些什么同事看到他，就看到不顺眼，就是想办法搞他。 就想要搞他，结果呢，找不到理由，找不到地方来搞他，就搞什么，就搞个30天，不许敬拜任何神，只能继续敬拜他们的那个，敬拜他们的皇帝。结果没想到他皇帝他也稀里糊涂就被套住了，然后等到他后悔过来以后就晚了，就然后怎么办呢？但很有意思，让我们那个故事让我们这次看最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最清楚的感觉，你跟随神的确是的，就一方面我们自己跟自己罪的征战，这是我们里面的，但外面的就是因为有黑暗的权势，他们会记着人怎么样要逼迫你害你，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怎么你仍然没有 compromise。那个硬着性的在人的处，所以你看我们很稀奇，当时你看看你的丹尼里，他是一天3次祷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哇，这大家他也知道大家在害他，那后来我们很多人都会讲就说，就想就说我为什么开窗子，不窗子关上就算了，人家看不见了嘛，对吧？后来就说我们干什么事情看不见不就完了吗？对吧？我们肯定会这样 compromise， 但丹尼里清楚知道，就他说他们要害他，他也不怕。他根本不怕，他不怕人，只怕神，所以他这次在神面前的敬忠，他根本没有停止，他照样天三次敬拜。你要知道，他们这些人跑去跟皇帝讲，你看丹尼里正在去，他们可能第一次早上就看到了，对不对？就发讲，然后叫到皇帝，人家那可能不一定吧？你看在中午他就看到了，你看没有？然后下午又看到了，那没啥好说了，对不对？那很显然，他就丹尼里。他们不怕他，让他们看到是坏的，但他知道，就这个就让我们最清楚看到一点，就是说，一个信神的人，他知道他不是，你不要因为你信神所遭受的逼迫而感到羞愧，你不用，为什么？因为一般那个以弗那个彼得前书讲很清楚啊，如果你因为是基督徒所逼迫的话，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知道吗？让我们看到最清楚不会一点，更何况在别地方呢，主耶稣也可能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跟是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将起初所信的持守到底，就必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一点，叫忍耐必然是因为你真实相信神在外面的反应，而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你必须要真实的认识神，以至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守你的信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你就会发现你生命成长了。OK， 当然你不用害怕了，就我们每个人生命度量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就事情就像丹尼里，像那个他三个乌龙，有遇到这个事情不一定领到你，因为神知道你这个一个度量多少，就是说每个像我们一个小孩逼逼的心，一个成长度量成长的话，是一点点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按，但是神按照时候的美好，一定会让你不同的，按照属灵的神能承受的，他会建立你。所以我们在试探当中的时候，就我们常常会发现，就说哇，我们能不能过啊？怎么样？保罗特别讲的，告诉你啊，你们所遇见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现实的，必不让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总要给你们开条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对不对？就说你不用怕。神一定神信实的。第二个更是在接着别地方告诉说，你们在试探当中的话，就是一定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怪事情发生，是不是？就觉得你就感觉就说好像有很多声音似的。但是告诉我们讲，你在这个就在当下要知道要顺服神，抵挡魔鬼，用坚固信心抵挡他，他必逃跑，也离你逃跑。OK， 你看到没有？整个过程那 key point 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和对他的信心，而这个过程最后结局就是你居然发现，就是说生命成长了。你看保罗，我讲个最近这个例子就说了，保罗自己讲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经历的，保罗讲的那些不是说他们看到异象吗？然后保罗说好，他我没办法，你们别了，那我只好再来讲讲我所他自己所经历的异象。他4年前被提到天，被提到天上，看到这个就好听到隐秘的言语，看到很多东西，但是也很稀奇哦。要是我们今天的话，今天要是经过这样的话，他哇也肯定要大做特做，写出来让我看到，就说这个天国是好像是做如此真实，对吧？结果保罗很有意思哦，他根本没写，还不说。他讲为那个人，哇，我真的是很骄傲的，但为我自己怎么样？ 好像那个后来把但一个精力和他自己分开了，为什么？很有意思啊，你要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这样？他必须告诉这些以弗所说这些人，告诉啊不，格林多的这些教会的人，他真的是见到神，真的是有这样一群，有这样的一个很进了这个好像进了三层天，这个进了三层天这样经历，但是他不说，他原因是什么呢？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说我不说是为了怕别人把我看高，他又恐怕别人，因恐怕我因为已经受的启示正大，就过于自高，就太高，再过于自高了，就所以呢有一根刺，就是什么假基督，对不对？假基督就有一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他免得我自高。哇，他才意识到这一切原来是神，就神是这就好像这个神就一个刺一样的，让他非常难过。但是什么？他必须要这个好像必须忍耐，就忍耐。然后呢，他是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神是为了是让他不至于太骄傲 ，OK， 然后也不至于他不说，也不至于让别人看到过分的看到他伟大。然后呢，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问过神，然后就叫这次离开我。他对他，但他又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为完全。你要知道，我们多好时候都是要用这句话啊。我们这句话，我们真的要好好要多揣摩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神告诉我们说的，他说是的，他要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困苦很难很难，他就忍不了了，受不了了。但是神讲，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恩典是够你用的，你不用怕，一定能够过的。OK， 过。然后呢，特别神还后面讲一句话，他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为完全，也就是说。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被这些假使徒骗了，跟着他们跑了。保罗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他只能再接着祷告。他一方面尽量要写信，要劝诫，要派人去，但怎么样？他好像就讲他自己这样：他我栽种的，我撒种，什么亚波罗，我栽种的，别人撒，我浇灌了。但唯有神能使他成长，只有神能把这些人心真实的挽回来。OK。所以他就看到就哦，所以他自己在最后的讲一句话，哇天啊，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 ，OK， 而且他最后发现原来就哇，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正在正在武器啊，不是说血气的，真的很厉害，他能够想把这些人的就把这些人的心思意念都夺回，因为是什么样？因为所有 against God 都是 liar， 就这么。反对神的都是都假的，真理能攻破一切假的，但在这其中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 instrument， 就必须就是神的一个，我们这边讲导管，或者是他的一个器皿，要把真理诉说出来，然后神能借着真理向他们向这听到的来开启，以至于真的真的所属的这些人就受教了，被纠正了，改正了，被训练起来了。对不对？你自己悔改，要回到保罗，认识的保罗是不可弃的。他是说，然后等到他完全了，保罗说那些不顺服的，他使用神的权柄怎么样？哇，对他们就很悲惨了，就是。所以真的是神，你看认真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保罗在这过程当中，等到过程当中，就你看他因着信。他真实的在面前，就在神面前所做的和他自己所想的，真的好像把自己良心捐给别人，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个怎样诚实无伪，乃是做神的器皿，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正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患难中该行的信心的制度。OK， 所以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基督徒的人生生命的成长必须要经过患难，也在患难当中一定要忍耐，坚守主所信的，活出你所信的，以至于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的原文叫 character， 基督的品格，患难就老练是患难是忍耐是老练是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用下面这个东西我们没时间讲了啊。但是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行的路径， 神之中会做成就所他的，他必要成就。OK， 感谢主。好，我们做简单的祷告啊。父啊，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这些哦，这些你所显明的、显明的真实的事情哦，你明显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成长的路径。父啊，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感激你，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你的子民，是属你的儿女，你的眼目定睛在我们身上，你要来不断的拉拔哦，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心何等需要你的病人所教导，你将你的话借着你的这众先知众仆人哦，一直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有可循哦。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将智慧启示性赏赐给我们，不但把这些真理开启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在悟性上哦，主啊，真知道真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因着认识你可以刚强勇敢行事，好让你真的哦，主啊，你的荣耀要借着我们这有心人的彰显。父啊，唯有你配得敬拜和赞美。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藏在你里面，依靠你的与你同行，在此世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对不起啊，多花了些时间。